我哋嚟到去敬拜赞美我哋嘅主。我哋要继续思想今年教会嘅主题，主啊，使我成为教会嘅祝福。今日我哋要讲到教会嘅祝福嘅第五讲，美丽的辛苦。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希望先今年去思考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神的子民百姓，我们怎样去祝福这个教会。今天和下一个的主日，我们要一同思考一个教会很独特的身份，这个身份怎样对我们有影响。我个人很相信这个身份是意义重大而且深远。我今天讲呢，我早两日早几日师母提我你讲这个题目，你知不知道今晚即是 今天晚上李思敬博士在温哥华有一个培灵会忠臣的院长在香港过来他今晚有一个培灵会所以你今早如果听完我不够喉，我鼓励你今晚去听李思敬博士的讲座。他那个讲道呢就是无独有偶，他的题目说来看羔羊的辛苦。我不知道的，其实我早几天师母提我，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讲基督的辛苦，李思敬博士都会来讲，所以我估你可能听完我都不是够喉的，今晚记得要去培灵会。不过今个礼拜和下个礼拜，我们都会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我们怎样可以影响，因为这个身份的缘故，影响我们今天活着存留，以至到建立这个教会名副其实成为基督的辛苦。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辛苦，基督不单止是教会的主，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防角石。属神的子民百姓不单止是君尊的祭司，不单止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更加是基督的辛苦。所以现代的中文译本就直情说新娘。所以圣经很清楚指明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既然教会是基督的新娘，教会就应该怎样好好的装扮自己，美丽自己，预备自己，去迎接这个的新娘，迎接这个的新郎。我相信没有一个的新娘等候新郎哥来接她的时候，在准备的过程里面特意搞到自己又丑陋又噁心，成只乌鸦咁嘅样，想尽千方百计整到自己肥尸大只，一啲都唔可爱，然后等新郎哥嚟接嘅，有冇咁噶？有冇咁嘅新娘噶？我谂都冇啦。反之，我哋会好多时候见到，特别系过往呢最近你先结婚嘅，你就会好印象深刻啦，系嘛？早旧年前年你先结婚，你就仲仍然记得作新代嫁新娘，哇！之前要花几多嘅功夫、几多嘅时间、几多嘅努力，想尽千方百计使自己美艳动人。所以唔单止你自己要打扮，要扮得十分漂亮，连身边嗰啲嘅伴娘伴郎甚至嗰啲父母姨妈总之有份参与呢个婚礼嘅都要扮到靓靓。我人生从来同我师母都未扮过咁靓，因为中间嗰个系我个大女结婚几年前吓，依家有咗个 BB 啦吓。哇！花几多嘅时间努力，连佢身边嘅妹做伴娘都一样要扮到好靓，扮靓，整到佢靓，又要去修甲、修指甲，唔得止，仲要修脚甲，仲要修呢个甲，总之身上所有嘅甲都要修，又要好在之前就要 keep fit， 硬系唔知点解买嗰条婚纱系零四要窄啲嘅。所以呢就要逼自己嚟緊嗰半年呢就要用一种大客，用一种即係想尽千方百计使到自己可以 fit 到入去嗰条特登买窄咗嘅婚纱。到结婚嗰日嫁嗰朝早，哇，之前一晚已经冇乜点好瞓㗎啦。 那朝早仲要五六点钟起身叫人嚟梳头梳头。啱啱结咗婚嗰啲仲记得嘛？哇！总之咧，要付好大嘅努力整靓个碌佢。有一次有个新娘到到婚礼到到最后最后，夜晚饮埋噶啦时候，坐攰到坐喺度不得了。佢话：早知咁辛苦，以后就唔好搞我啦咁。阿妈喺旁边，猜过你大嘅利是，再讲多句，点会以后唔真系冇可能？是攰的，不过到到真的结婚那一刻，这个是我的细女在这里结婚，我的大女在 Calgary 结婚。一切的攰，一切的辛苦，一切的代价都觉得值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原来我们走在一起建立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教会，结连普天下这个 Universal Church， 我们就称为基督的辛苦，我们心有所属，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要嫁给这位新郎，因为我们已经许配了给基督，而且有一天他要来迎接我们，他要来迎娶我们，在将来有一个极大盛大的婚宴。如果今天你和我要提到怎样去祝福教会的时候，我想我们很简单直接，我们就好好地让这个教会整靓它，预备它配做基督的辛苦。有一天它回来接我们的时候，它很快乐。你说圣经哪里讲有这个婚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启示录第十九章，这个就是 wedding banquet， 这个就是结婚的一天，大喜的日子。启示录十九章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慢慢诵读，预备一二三。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真理的圣灵，求你在我们这个会场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自由的运行，做开启，做教导，做督责，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心被恩感歌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教会是基督的辛苦，这个新约神学的概念是一脉相承于旧约的圣经神学。在旧约里面，耶和华以作为他自己的选民百姓以色列人的丈夫而自居。所以换句话讲，新约的教会是基督的辛苦，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的以色列民，他的子民百姓是耶和华的妻子良人，同出一辙。所表达的就是那种已经许配的盟约的 covenantal， 不可以解散的婚约，那种的相爱不可分割分离的观念。天地万物的主对所创造的人，那种亲密结连的关系，就好像 人世间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这么紧密。我们当中凡是经过我做婚前辅导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很早一开始我就会讲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夫妻的关系比任何一种人伦的关系更亲密。可能如果我在一个西人教会婚前辅导一对西人，我不需要这么强调，但是在我们中国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华人教会，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这一点是一定要强调。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以为，甚至有些男人以为，在我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侍奉孝我的母亲，所以人生的女人当中只有母亲是最重要。我说是 until 直至到当你有了你的太太。但我们不讲圣经的婚姻观或者神学观之前，其实一种很简单的常理你都会知道的，无论你对你的母亲几亲几爱几敬，你都不会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揽住你的妈一起在床上睡，然后行夫妻之礼，这个叫做恋伦，啱唔啱？所有的男人在人世间最亲密灵与肉完全契合的女人只有一个，是个妻子。在上帝的设计和创造的当中，丈夫和妻子在人伦的关系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亲密。所以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都问，我曾经都在这里讲过，各位兄弟啊，如果有一天你的妈和你的太太跌落海，你救边个先？有一个就答我，我会救阿妈先。哦，我头先才讲完晒咁多，你仲话答救你阿妈？佢话系，因为我太太游水仲叻过我。啊，咁啊情有可原，因为我妈唔识游水，所以我一定要救佢先。冇第二种人伦嘅关系，是好似夫妻之情意欲完全的结合。所以上帝由旧约开始就用这种这样人可以理解的类比说明，来到去表达他几咁的愿意他和他自己的子民百姓的亲近。这个的亲近是最宝贵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圣经告诉我们，神透过以赛亚对他的子民百姓有很多的警告。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当尼赛亚来了之后，去到第62章，以赛亚书第62章，神透过先知发出这个预言，虽然以前你们悖逆，虽然你是以前抗拒，所以神好像刑罚你们，好像令到你的地荒凉。不过第四节六十二章他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妇之夫、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这个是一个很意象、很实际的类比说明。耶和华爱你，我要娶你啊，以色列民。所以在旧约小先知书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何西阿书， 当神的应许、神的拯救临到以色列民百姓，虽然在何西阿的先知里面他所说的说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好像淫妇一样，好像他的妻子成为淫妇一样，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嫁了给丈夫，不过原来他们心有所属，而且他们不忠，对丈夫不忠，就用这个的例子来说明神几咁的伤心，对着这班以色列人，他当他们好像自己的妻子一样这样去爱，这样去痛惜，不过以色列人却转面不睬耶和华。不过何西阿先知说，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我必会再聘你们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早一个月温哥华的原温哥华的培灵会那位讲者，其中有一晚就是讲何西阿书，就讲到这个课题。所以由旧约神怎样看他自己的选民百姓，你就好像我所痛爱的妻子，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想起哥林多的教会，他在那里用很强烈很 intense 的字，他说我为你们起愤恨，我真的好愤怒，好不开心，而这种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为什么这么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不过今天哥林多教会，教会里面又容忍淫乱，教会里面又兴诉讼，又彼此去告状，教会里面偏离正道，教会里面不守妇道，所以他愤恨。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是好像贞洁的童女那样，已经许配了，献了给基督。保罗都在以弗所书那里说，作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作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好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去婚礼，牧师都会讲这个经文，我们做婚前辅导都会解释这个经文。但是到以弗所书，保罗去到最后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第31、32节讲完了，他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保罗在32节更加讲一件事，我讲这一切的事，其实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怎样可以联合成为一呢？但我所指着的是什么？是基督和教会来到讲。所以保罗对教会的看法就是说，教会好像妻子一样与基督二人成为一，去这样样的联合。所以当去到启示录的时候，使徒约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看见那个异象，在最后的大审判，新天新地未来之前，又有这个羔羊的婚宴。这个羔羊就是指基督，新妇或者说新娘就是指这个教会。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大结局，大宴亲朋，苦尽甘来， Happy Ending。 这个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就好像那些童话故事那样，王子与公主排除万难终于成亲，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个是启示录19章的羔羊的婚宴，约翰看见的异象。教会是基督的新妇，亦都是基督的妻子。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有些不太明白，到底是新妇或者说新娘，还是抑或是真正的妻子或者说夫人呢？为什么一时又是妻子，一时又是新娘？你做了人妻子，你就不会做新娘的，是不是？啱唔啱？所以有啲啱啱嫁嗰啲都唔係好记得，所以我哋证婚到最后嘅时候，我哋就话 Mr. and Mrs. So and So， 咁嗰個太太行出去都面都紅曬，好尷尬。咩話？我做咗咩太太咩咁？要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啊！從今之後跟咗老公姓啦，咁嚇。到底結咗婚、行咗禮、許配咗，到底係辛苦抑或係妻子呢？如果是辛苦，即是说新娘那个婚宴，那个宴会，或者说我们用中国人都未过门，是吧？我们中国人说未过门都仍然是什么？未婚妻啫，最多是不是定了婚约，不过是未嫁未婚啫，为什么突然之间又会当了那个是妻子呢？如果未嫁又未娶，只不过是有个婚约都未请饮，那如果真是另结新欢而情别恋了，那最多就解除那个订婚的婚约就可以了。我都认识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他第一个想娶定了婚，通常定了婚之后呢，即是within一年，不会等太久的，within一年之内就会真的结婚的了。怎知道很有趣，这个牧师那时候已经 在教会做传道，他定了婚，在我的教会，我跟他一起带，定了婚，怎知道within一年公开宣布我们解除了，那也没有嫁到，那后来又没有娶到，后来他又另外娶过一个，背后有些不知道什么故事，我不知道，不过都没什么大阵仗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那些所谓过门，即是门定啊，什么订婚啊，总之你未过门，一日未过门都还没在。但如果我们真的要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到底是辛苦辛凉定是妻子呢，我们必须要从犹太人或者说旧约犹太人那个婚约的文化来到去理解。原来在犹太人那个婚约的文化里面，当男女双方的父母同意了，一般来讲，然后呢他们就定亲了，然后好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就落文定了，然后呢到时候适合的时间安排好了，那个新郎就会来迎娶那个新娘，那个时候就说过门了。所以婚约已立，订婚一定，然后就是等那个最后的 consummation， 那个最后婚礼的成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男女双方就要坚守忠贞，视对方已经为配偶的身份。而且这种的身份，你说都未过门的，未嫁的，都未大排筵席请饮的，未戴戒指的，未宣誓的，不过只要定了，在社会伦理上，在宗教上，在犹太人的宗教上，在律法上，双方那个夫与妻的地位就已经受保障和肯定。所以男女双方所等的，未过门都好，就是等着最后那个一个步骤。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在生命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过往这段时间都有参加这个中神的生命之道。生命记去到22章，摩西的律法，他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这里讲定了婚，未结婚，未嫁过去，所以是处女。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面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她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什么 不是未婚妻，是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 doesn't make sense， 都未嫁过去，不过那个是你的丈夫了，他都未娶我，不过可以将那个强奸人的定性为他玷污别人的妻，你 make sense 啊？所以当你读《申命记》的时候，你就诶明白喎。咁啊，点解要打死佢咧？系因为其实呢度所讲嘅系一个好严格嘅律例，因为嗰个女其实呢度所表达嘅就系佢呢个女子见到人同佢行淫嘅时候，佢冇反抗啊！你明白吗？佢冇喺度呼喊啊！佢应该就好似当自己系别人嘅妻一样，反抗到底。但是这里所讲的是这个女子原来是没有反抗，当她讲到她没有反抗的时候，其实是过着一种放纵的生活。所以摩西的律法说，面对这些这样的女子，她们没有反抗，没有呼喊，其实个放荡不羁的生活，这些的人和这个犯这件事的男人都要去惩处，这个是旧约的律法。亦都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开始会比较明白圣诞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故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什么许配了约瑟，过门没有？没，许配了约瑟，还没有什么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异在哪里你知道吗？她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她异是异在哪里？虽然未迎娶，如果你没有这个犹太文化的背景，你觉得临崖勒马休了她就算了，其实不是，约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个已经许配的玛利亚被她知道了，原来她怀了人，在当时的律法上，在社会的伦理道德上，约瑟是可以告发他，拉到去会堂里面去将他审讯，去将他惩处，当一个淫妇一样去惩处。约瑟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怜惜这个女子，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不过他不希望这个女子受害受罚，这个是他义的地方。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教会今天是等候基督再来迎接的，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就在这个阶段的里面，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坚守我们的忠贞，就好像已经是基督的妻子一样，我们就是等着那个将要实现的婚宴。新妇作为新娘在等候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必须要守住自己的角色，已经知道生命是心有所属，必须要忠贞到底，不作他想，而且经常的预备自己，美化自己，警醒自己，等候新郎的来临，亦都应该在那里殷切期待新郎哥几时来呢？新郎哥和他的邓川石几时来呢？应该有这种殷切的期待。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救恩里面，这个观念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以前曾经在这里讲过一个神学的观念，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而未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不过永生几时真是实践出来呢？那个 consummation 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时间。我们现在活在已经开始永生，直至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永生的全面的开始。 我们活在这个时空的中间，等候着基督的再临。救恩是已然已经发生了的，所以保罗说，今日万物都同样叹息劳苦，等候得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是指哪个日子？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今天同样叹息劳苦啊？你说，哎呀，我信了耶稣，我得到永生，为什么我还病的？为什么我还那么惨的？为什么我还死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魔鬼撒旦的攻击的？为什么魔鬼的势力这么厉害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恐怖活动的？我们不是得到永生了吗？我们已经有了，不过我们仍然在那里叹息劳苦，等候主耶稣再回来得赎的日子。这个的观念 already but not yet 在救恩的神学里面，和这个基督的辛苦他要回来迎接我们，是同出一辙的观念，完全吻合的观念。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有时会叹息，会劳苦，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 He's coming back， 他回来了。教会都是一样，我们是他的新娘子，他有一天要来迎娶我们。在这个等候的阶段，我们就要忠贞不渝，专一爱我们的主。 Max Lucado，一个美国很出名的讲道讲员作者，在他写的其中一本书，他写很多书，《When Christ Comes》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大国的王子，英俊潇洒，迷倒万千少女，钻石王老五，仍未娶妻。有一天，他周游国境，视察民情，去到一个小村庄，遇到一位农村的少女。这位的少女没有美艳的任何的光彩，美艳的身段，没有学问，没有高贵的气质，没有美艳吸引人的仪容，没有很漂亮的化妆，什么都没有。但是不知为什么，王子一见钟情，偏偏选中他，爱上了这位农家少女，于是乎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去追求，表露心声。最后有一天，下跪在这位农家少女的面前，求她嫁给他，求婚。你可以想象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女仔，哎呀，不要，哇，怎知道这个是个王子来的嘛，高贵的身份，万千的家财，居然这位王子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真的中国人说一句，情人眼中就会什么呢？出世事啊。所以个个人娶老婆，你都就算几唔啱你嘅美貌嘅标准都好，你都一定要话靓，因为可娶佢嗰个话靓啊嘛，系咪？关你咩事咧？你话唔靓系咪？呢个王子唔知点解就系爱上呢一个农家少女，于是乎同佢定咗婚。佢身边嘅谋臣拆侍都极力嘅鼓励佢，千祈唔好制。但是爱情的魔力就是如此令人难以明白。王子离开之前，他说我要赶着回皇宫，我要准备这个婚事，我会尽快适当的时候我回来迎娶你，于是乎留下定情的信物。这个女孩子最后都答应了王子这个真情的一个婚约。王子就离开回去皇宫处理国事。故事讲到这里，你看到这里，你就以为哇，这个农家少女肯定是高兴得不得了啦，居然个王子啊完全不嫌弃，哇，自己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哇，这个王子离开了之后，他当然兴高采烈，他在殷切期待，他在想了办法，我怎样可以扮得漂亮，我怎样可以将来嫁给这个王子，他天天在等啦。 你以为他是这样，怎知 Max Lucado 这个讲故事的能手，他说不是。令人震惊的地方就是，这位农村的少女不单止没有珍惜珍爱自己的身份，她居然日日生活依然故我，跟其他的乡村少女一样粗声粗气，不解温柔。不单如此，她还跟其他的农家少男嬉戏在那里放纵，完全没有避忌，完全没有矜持，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已经许配王子，不久的将来要成为皇后的女子。一位农村乡下少女得到王子的宠爱，在她等候这个王子回来迎娶她的期间，活得如此的放纵。 Max Lucado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问了一句说话， Is it possible for a bride to forget a groom? 新娘有可能忘记她的新郎吗？新娘有可能会忘记她的新郎吗？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好，是问你和我今天作为教会基督的新妇，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可能忘记将要迎娶我们的基督？当在这里讲到新妇和新郎要迎娶的这种夫妻的关系，这种情爱的关系，其中一样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那个持守忠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持守自己的身份。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很热切的期盼新郎的来临。亦都因为咁，刚才我哋读保罗喺哥林多后书所讲嘅说话，佢用一个好严重嘅词，新约里边只有哥林多后书嗰度出过一次，我愤恨 ，furious， 我愤恨。不过原来呢种嘅愤恨系我哋嘅主嘅愤恨，嗰、那个愤恨系乜嘢？我已经将你许配咗啦嘛。不过你可以咁嘅咁，因为网上有个身份，有个新闻吓。不单止忘记她的丈夫新郎，这里有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 bride 这个新娘跟她妈一起在这个婚车里面激气起来闹交起来，于是乎落了车居然打那个新郎。这个一个很讽刺的新闻，她不单止忘记，她还打那个新郎。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讽刺，更加是一个悲哀。人世间的现实处境，有一些教会活得好像不单止不等候他的新郎迎娶，更加将他来砌，将他来打，将他拨逆。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说我愤恨的时候，因为你们活得，他说哥林多的教会你们活得完全不像一个已经许配基督的新妇。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的是什么？当那些人是一个基督的辛苦的时候，他们就是应该以基督为中心，爱主所爱，恨主所恨。如果他们是真的活出一个以基督为他们的新郎，等候他们迎接的一个辛苦，他们就不会结党纷争，彼此争斗，而是应该彼此相爱，互相扶助。如果他们真的活得好像一个基督的辛苦，等候新郎基督来迎接他们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就不会世俗化，在教会里面出现了这些性的混乱的问题，他们完全罔顾。今天的教会都是一样的警惕，如果教会真的活得好像基督的辛苦一样， 为什么今天有些教会同居婚爱情同性恋 LGBTQ， 有些教会不单止视而不见，而且完全的拥抱和接纳。你这些教会就是活出一种不忠贞的表现。如果用圣经的标准，在上帝的眼中，这个就好像昔日何西阿先知的时代的淫妇。弟兄姊妹，今天我想我们不会好像哥林多教会这样，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努力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我们仍然很努力地爱主所爱，视主所视，恨主所恨。很可能我们都不会好像昔日的哥林多教会这样来到结党纷争，我属保罗派，我属彼得派，这么巧我们教会有很多保罗，有很多彼得，于是乎我又属什么派，然后教会大家去斗，斗到个地步去告彼此，告到出去外人，这个是昔日哥林多的教会。我想我们都不会，我想我们应该都不会，我们会爱那些人，但我们不会去拥抱他们对婚姻那种的观念，完全将圣经的标准是完全瓦解 LGBTQ， 我们不会去跟他们一起礼赞，一起去拥抱。不过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对主完全的忠贞？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彼此的督责，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一起热切的欣然的期待新郎来迎娶我们？我们有没有很热切地期待这件事？说我们最热切最大的期望，我们大部分的人，如果是这样，真是一个悲哀来的。大部分的人以最热切最希望的期待，就是提早退休，安享晚年，如仙满堂，硬硬脚过埋下半世。这个是基督徒的悲哀。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不想你儿孙满堂，我不是不希望你安享晚年，我不希望你硬硬脚坐在你那张love seat那里，或者什么摇下摇下很舒服。但如果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活着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期盼，然后安安乐乐过埋下半世 period， 我们就没有想到认识到那个不是 the end。 你和我今天活在世上，要期待欣然的盼望，当我硬硬脚过埋下半世，我很努力在这半生的里面，上帝给我多少的年日，我就为祂而活，我要进行使命，我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我好好地为祂而活，要服侍传福音，做主的门徒，好好地翻主日学，好好地坚固我自己的信仰，让我的信仰不会流于世俗化，让我属灵的生命真的保持最高的属灵生命的浓度，以致到我好好有一个心意，我真是盼望主回来，而不是盼望我硬硬脚过埋下半世。因为你硬硬脚过埋下半世，主耶稣回来，我们还有这个永生，那个羔羊的婚宴等着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因为主，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我们虽然好像这个农家的少女，甚至我们比这个农家的少女有时候都不如，但你昔日在何西阿书、在以赛亚书，你对以色列人那种的不离不弃，今天这种的情爱仍然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这个教会有期待，你仍然的爱我们，不离不弃。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令自己更加美丽，令自己更加配作你新娘的教会。将来有一天你迎娶我们的时候，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就说高桂林宣道会是又良善又忠心的教会。高桂林宣道会的弟兄姊妹是何等的可爱，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愿望，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盼望和祷告，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有使命，活得讨你的喜悦。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